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又说受割礼之人的父，就是那些不但受割礼，并且按照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未受割礼而信是终极去行的人。好，那么这里他就是把亚伯拉罕提出来了。我们曾经说过，整个的新旧约圣经都不分章节的，现在所有的章节都是后面人把它分出来的。那么你要看，我们就是第三章的后面第三十节，或者我们要多一点哈，第二十九节，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不也是做外邦人的神吗？是的，也做外邦人的神。神既是一位，他就要因信称那受割礼的为义，也要因信称那未受割礼的为义。好，这几节圣经说的是什么呢？就说到犹太人和外邦人了。怎么来区别犹太人和外邦人呢？那有一条就是割礼，就割礼，因为犹太人都要受割礼。那么犹太人受割礼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那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创世纪。我们要从第一节开始读，十七章，创世纪十七章第一节开始读，要读到十四节，好，第一节开始读到十四节，好，
记住吧，
好，好。亚伯兰
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拉罕100岁在地，神就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叫多国做主。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立你世世代代后裔建立我的约，做你的约，是要做你全民后裔的人。我要将现在地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
神又对亚伯拉罕说：“
你们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孩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既定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你们世世代代的孩子，无论是家人生的，是在你后裔之外做女子从外面买的。”生下来没发人都要受割礼，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的都必须受割礼，这样我的约就立在肉肉上做永远的约。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须从营中剪除，因他废了我的约。
那么这里看见亚伯拉罕受割礼，在十七章为什么神要他受割礼，在说到要受割礼之前，神有一句话，就是第一节，亚伯兰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因为要做完全人，所以后面马上就是告诉他要受割礼。那么以后亚伯兰罕的后裔都受割礼，你要心里记得，这个时候还没有摩西的律法，还没有摩西律法，就用割礼来区别你是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你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受割礼，你受了割礼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是用这个来区别，好吧，就是割礼来区别。所以以色列人在这里他们是觉得割礼是很重要也很骄傲，为什么呢？我们就是因为有割礼，我们的祖先是和神发生了关系，现在因为我也受割礼，所以神的祝福就会临到我的身上。你有这里讲了吗？啊，第三第六节，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荣，国力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那么他的后裔都受了割礼吧，啊，所以国度要从他而立，君王怎么样要从他而出。哎，这是割礼在他身上有一个记号，在肉体上有一个记号。这是我们今天圣经是这里讲，他说第一节，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到什么呢？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那么这个就是受割礼称义了，意思就是说了，他有割礼了嘛？受了割礼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了，也就受神的祝福了。好，这里就告诉我们。第九节，如此看来，这妇但是嫁给了受割礼的人吗？不也是嫁给了未受割礼的人吗？因我们所说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是怎么算的呢？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呢？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呢？这里回答就是说，不是在受割礼的时候，而是在未受割礼的时候。好，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创世纪的十五章。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你看到没有？就是因信称义了。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受割礼啊，还没有受割礼，所以保罗在这里就把这一件事情提出来，就是说不是因为你受割礼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因为亚伯拉罕啊，他不是因为受割礼而称义的，他是因为信神称义的。而且这里说的很清楚，第十一节就是罗马书四章十一节，他说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说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这是什么意思啊？给他受一个割礼这个记号来证明你是因信称义，你看到没有？就是因信称义嘛，你是神先因信称义，是因信称义了，然后才让你有一个割礼的记号在身上。好像这个隔离就是为了证明你是因信称义，是这样一个情况。我们不能把它弄反了，以色列人就是把它弄反了。哎，就是我受了隔离，我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这些外邦人没有受隔离，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保罗在这里讲亚伯拉罕因信称义是更早，然后再受隔离，受割礼这个印证做一个记号来证明他是因信称义了，神是这样做的。因为他因信称义了，神才拣选了他的后裔，好不好？然后在后裔上做一个割礼的记号啊，他是先因信称义，然后接着割礼再做一个记号，圣经是这样讲的。所以保罗就在这里讲亚伯拉罕不是先受割礼，而是先因信称义，因信称义以后再受割礼，所以因信称义在前，受割礼在后。
像我们啊，先信耶稣后受洗
受浸，那么是现在我们还不能够完全用这两个来做比方， 不能把受尽了做比方。以后我们还要深一步的来讲，好不好？要深一步的来讲。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是从圣经的文字上，我们把它解释，先做一次解释。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保罗要这样讲。保罗就是说，亚伯拉罕实际上是做因信称义的人的父。你只要是因信称义的，他就是你的父了，不一定要受割礼。受割礼就是犹太人了，他是以色列人的父，那不是的，好不好？你是因信称人的称义的人，他就是做我们的父了。
他做我们的父是什么意思？
就是父的意思，就是从他开始了，他是第一个因信称义的。这里不是说吗？神就在刚刚我们读创世纪，因为他信神，神就算为他的义了，他就叫因信称义了。所以因信称义不是我们现在啊，我们才有因信称义，实际上从亚伯拉罕那个时候起，就是开始有因信称义了。但是我亚伯拉罕是开因信称义，和我们今天的因信称义有什么联系呢？亚伯拉罕当时因信称义是信神，信神的话，但是他那个基础就是信，相信神的话。今天我们因信称义也是相信神的话，不过我们今天相信神的话，就是刚刚讲的，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就是现在我们今时就是要信耶稣基督，也信耶稣基督，好不好？我们信耶稣基督也是相信神的话，因为神告诉我们啊，圣经里我们刚刚读了那么多，所以一个就是要去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显明神的义，对不对？这是神的话。所以今天就是今时显明他的义，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这是两方面。今天我们的确是要信耶稣了，我相信信耶稣就是相信神的话，因为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好，现在我们开始呢，我们只能是从理性上把这个圣经节它的内容，我们开始有一个概念，好不好？就是隔离和因信称义在亚伯拉罕的身上是个什么意思，在犹太人的身上是什么意思，在我们身上又是什么意思。我们这些人都没有受隔离，因为是外邦人，按照受隔离来讲，我们都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说对不对？只有以色列人受了隔离的，他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就是按照肉体来讲，按照肉体来讲。但是今天圣经里不是要我们按照肉体来讲，圣经里是要我们按照里面来讲，不是外面，不是外面的隔离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不是的。我们是我们的因信称义是里面的信，从信开始。好了，那我们就要回过头要读罗马书的第二章，这是我们读过的。先读28节，罗马书第二章28节。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隔离也不是真隔离。你看到没有话？现在所以我们要回过头来读，好不好？第二章我们已经读过好几次了，如果不回过头来读，我们就弄不清楚了。不是真隔离。29节，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隔离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泥纹。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出自来的，好不好？心里的，好不好？因为我们解释这个二章的时候，我们解释过， 这是现在我们因为他一定要回过头来读的。好，这里说到隔离，他是说二十九节，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隔离也是心里的，就不是外面的啊，是心里的隔离。什么叫做心里的隔离呢？请我们读使徒行传第七章，这也是我们已经读过的。使徒行传第七章五十一节，你们这应作景象心与耳未受隔离的人，时常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请你看见，看这里，他是心与耳未受隔离，看到没有？那就是心里的问题了，好不好？隔离不是外面的，心里未受隔离就是你心里不信神的话嘛。耳朵未受隔离你听不进去嘛，好不好？耳朵听不进去，心里不愿意遵行神的话。所以真隔离就是心里的隔离了，好不好？耳朵的隔离了，而不是外面的隔离了。在先知书里面，在旧约的时候也常常提到，就是关于这个隔离的问题。那么这个他说的隔离的问题呢，也不是说到外面，就是心里啊，就是说心与耳没有受隔离。在先知书里面也提到这一方面，或者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读耶利米书第九章。十六节，耶利米书第九章二十五节，二耶利米书第九章二十五节。耶和华说：“看啊，日子将到，我要刑罚一切受过隔离、心却未受隔离的。”他们受过隔离吗？那是外面的隔离，但是心没有受隔离。我们再读一点以西结书，44章。第九节，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中的外邦人，就是身心未受隔离的，都不可入我的圣地。好了，以色列中还有外邦人，这里说隔离是身心未受隔离，他也把心的隔离提出来了，好不好？那就说我们这个隔离啊，不是只是外面的，那是心里的隔离。先知都是提到这些问题，因此我们在神的面前来看，就是隔离，在因信称义来讲，主耶稣来了以后，那些隔离的问题都过去了，外面的都过去了，而是在里面的问题。好，我们再回过头，请我们看罗马书的第四章。 第九节，罗马书第四章第九节，如此看来，这夫是单嫁给那受隔离的人吗？不也是嫁给那未受隔离的人吗？因为我们所说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是怎么算的呢？是在他受隔离的时候呢？是在他未受隔离的时候呢？不是在受隔离的时候，但是在未受隔离的时候。因为这些圣经节都要回到旧约圣经去把它弄清楚，说什么时候有这些事情发生啊，我们就清楚这些话都是对的。十一节，并且他受了隔离的记号，说他未受隔离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这句话就是说他是因信称义了。保罗在这里就说，因为他因信称义了，这个隔离乃是证明他因信称义的，做了这么一个记号在亚伯拉罕的身上。说的这个记号什么意思呢？叫他说一切未受隔离而信之人的父，那就是我们这些外邦人的父也包括进去啊，包括这里的，使他们也算为义。又说受隔离之人的父，就是那些不但受隔离并且按照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未受隔离而信至终极去行的人，就是你受了隔离你还必须要走这条因信称义的路，好不好？这就很清楚，要照着亚伯拉罕的终极去走，不能说你受了隔离就好了就完全了，没有。这里就说到因信称义，所以保罗就说到这些的话，因为要说这些话我们就一定要圣经去找出根据来，找出根据来以后我们就开始明白这一段圣经了。那明白这段圣经呢只是一个初步，好不好？它还有属灵意义在里头。好，那么我们想今天呢我们就说到这里了。第一节，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一节，他说：“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叫做世人的样子行吗？”保罗怎么来判断哥林多人啊？哥林多这个教会是他建立的。他说你们还是属什么？属肉体的，不是属灵的。所以保罗是把基督徒分成了两类，一种是属灵的基督徒，一种是属肉体的基督徒。这个哥林多人是很有恩赐的，请你读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第四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四节，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正如我为基督做的见证，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这个以哥林多教会的这些人的恩赐没有一样不及人哦。你像恩赐就是讲道的恩赐也好，对不对？各种的恩赐，所以一个讲道讲得好的人，有这个恩赐的人不一定是属灵人嘛。你看，所以你看这个第三章马上就讲你们还是属肉体的，你恩赐好怎么样，神是给你的恩赐，但是你恩赐好你这个人不一定是属灵，这是要把它分清楚的，就很可能还是属肉体。因为保罗明明讲嘛，哥林多他们还是属肉体的。那么属肉体这里有一个字，就是第二章 第十三节，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工作，反以为欲罪，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请你看在十四节，他把属血气的和属灵的人就对立起来了，看到没有？那你请你查一查这个属血气是什么意思，五五九一，你查一查这个字，好，这个字典。叫他字典，不要字，他在汇编的前面，那个前面还在前面，哎，对，数学器那个，对的，数魂。
数学器的
就是中文把它数学器，原文就是数魂。
黄
泽
明
还放开。五五九一，你看到没有？这个数学器就是五五九一是魂吧？你要看它原文的意思。好，对，
魂就是你自己，就是你的自我，不是，就是你的自我。
他翻译这个五五九零是 soul， 五五九一是 solid， 就是属于魂的啊，这是原文系。希腊文就是用的这个字，好，实际上不应该翻译出血气，应该是属魂的。所以保罗说属肉体的就是属魂的，一种是属魂的，就是我每一天我只是用我的思想感情意志，我常常活在这里头，我对于属灵的事情我就不清楚了，不清楚了。所以很多弟兄姊妹就说，到底我这个想法是从神来的呢，还是我自己的，分不清楚。常常我们就把我自己的想法当成神的想法，当成属灵的想法。啊，对，现在我们从知识上怎么来分辨呢？现在我们要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要请你读罗马书十二章。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要读到第二节，好不好？罗马书，哎，这个你用原文编号很好，真的，我们要查几个字。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读到第二节，啊，好。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
第一节是要我们把身体献上，第二节马上就讲要心意更新而变化，看到没有？什么叫做心意更新而变化？如果你的心意不更新不变，你就不能够知道神的旨意。他没有找到哈，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是不是？
嗯，对。
好，所以你一个基督徒，你信了主得救了，如果你第一个你需要奉献你自己，如果你也是一个奉献的人呢，你就要注意一件事情呢，你的心意要更新，要变化。那么心意是什么？那请你来查一下这个心意，这是三五六三。三五六三啊，这个字呢，它是我们的这个，它是把它翻译成 mind， 实际上这个字可以翻译成 understanding， 就是你要明白神的旨意啊，就是我们人的 mind 里面，就是我的思想感情意志的思想里面有一个功用，是能够 understanding， understand 神的旨意， the will of God 你能够知道就是我们思想里面但是这一部分很多基督徒没有更新没有变化所以他就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他总是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一直把你自己的 mind 当成哦这是出神来的这就有问题了那请你注意这一个字是3563对不对我们再看一看嗯，路加福音24章路加福音24章44节读到45节24章最后一章路加福音最后一章24章44节读到45节好我们也一起读嘛好不好耶稣对他们说这个就是我之前与你们同在之时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借着这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可以应验以耶稣也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你看这个心窍就是3563就等于没开窍所以有的弟兄姊妹得救了也很追求但是我们看看他哎呀这个人还没有开窍他说你没开窍
怎么知道开窍
这个就是说他一直还活在他的思想感情意识里面属灵的东西他还摸不到
哎呀
神
这讲弟兄不好
啊，一点不难，一点不难。感谢主，你就回去，尽量回去做一个祷告。你说主啊，好像很多事情我还没有开窍，我是需要更新而变化，求你给我启示。你真正在主面前有这一个祷告，有这个意愿，这就是奉献你自己啊，神会开你的窍，奇妙就是这样。
现在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开了
开窍你自己还是不知道不但是呢你要在主的面前有一个祷告你说主啊我盼望能够开窍求你怜悯我你先不要主会开窍的你看这个摩西的话这些主耶稣给他讲圣经啊都是圣经的话他们都知道但是没有开窍对不对没有开窍
开窍就是恍然大悟的
哎，对了，我们不要说恍然大悟，我们就说圣灵光照你，给你启示，一启示你又清楚了，哦，原来是这样。
对对
你看
开窍了，
这个
要开窍。你明白了，还未必是真的开窍。
不过是有恍然。恍然大悟的感觉就我自己就是2003年我在2003年跟着蒋弟兄到那个 Okanagan Valley 我去查经3000的这个封闭式查经就我第一次听到我说有灵魂体这种说法然后灵和魂分开这种说法但刚开始也是像你一样的就是说啊就是这个比较迷惑然后我、哦、后来就在这3000就这样的封闭式的就是说完全与神亲近当然也有祷告这个然后后来就是，只要我在温哥华，就每天都会每个礼拜都会来这。
那我就问你，到底是什么当地有什么介绍
的？我以前呢，以前觉得我以前我很痛苦，我觉得我每天早上立志就说我要胜过这个罪，到了晚上呢，我照样就是说想一些很肮脏的东西，就是说在工作中经常就是说别人干什么我也干什么，就是说。那这个就觉得离开不了罪。我在信用堂这么多年呢，就是我做基督徒做了这么多年了，我很想做很好的事情，做好的基督徒，但我做不了。但是那这样的话，就是我到底是否得救呢？有没有得救了？就是说我是不是个基督徒？那这是个很严肃的问题。那后来，但是我唯一还在这个聚会里唯一的一个原因就是什么呢？除了这条路，我没有别的路可以走。就是不管是不是基督徒，我只有走这条路，就是说，就抱着一个侥幸的心理，还在读圣经，还在聚会，但那个时间是很痛苦的，啊，那个后来呢，就是说，就说用这句话开了窍以后呢，就知道了，哦，原来就是说，借着神的道是可以胜过罪的，然后呢，而且看这个神的道是可以变成生命的，因为有这样的好的弟兄，就是说，这个时候你看见有好的弟兄。 他那个他不是一种就是说用一种虚伪的方式，不是一种光教训别人，自己用另外一套那种方式，他而且他是很谦卑的那种方式，他把他的分享自己的生命，而且用几十年的生命，一辈子的生命啊，他把这个道活出来了。所以不仅仅就是明白这个道理很重要，同时呢，把这个道理同时用生命做出见证来。这个时候啊，我觉得原来这个罪是可以胜过的。我不能，我们做基督徒，我们不能老是想着就是说，我们胜啊，这个罪是没有办法，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胜过，但是神靠着神的道啊，这个耶稣的宝血是可以胜过的。
我听他们的话呢，我觉得就是把神的道作为我的生命献出来，这个就是开窍。
以后我们要做当中往事情发展，就像他基督徒的成分了、啊。啊，我们慢慢做，这是一个经历啊。罗马书。
开窍开得很慢的，因为我们基督徒是
对
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这个但是不了，就是读圣经，
对，
读圣经也要开窍。
对对。
不过呢，如果读不懂的话，那不就读不下去呀、啊？
就是不是？我就觉得靠圣经。那我就是在怎么样读圣经？
我
就
是在父母有人带，我主要带的，他也带的，我带的。
这个呢，这个读圣经很重要，但是呢。还有一个就是说，带领读圣经的人，你一定要有生命，要有生命的见证，
这个非常重要的。
我是最近就是因为读圣一段时间哈，我觉得就是明白一个什么，就是我们信主了，就圣灵受就是信主以后哈，但是怎样在魂里的就是天天得救，天天的能够信主，这个很难很难做的。
是，
但是所以刚才那张来说，就是要真的是要进入到神的话语当中。让神的话也能进入我们里面来，这样才能够，还不容易。
你们吃过几
件？哈哈哈哈哈！灵魂体和我们只说这个体和灵，那么对我们生命的成长究竟有什么很大的？
这个我们平常我们都不大讲，就说专门来讲灵魂体，但是我们一定会讲你的思想、感情、意识。这是我们很，我不说它是魂呐、啊，这是思想、感情、意识，我们一定都有的，我们就活在这里头。这是我怎么能够区别我这个想法是从神来的呢，还是从我的思想、感情、意识来的？这就非常重要。那么，这是圣经有神的话可以给我们做借鉴，因为神的话也很清楚，所以你能够读好圣经那是很不错。这次我们对那个青少年夏令营，我们不讲了吗？你的孩子也来，每一天读四章圣经，一年你把圣经读一遍，那你有没有这个决心呢？我们楼上这个孩子15岁，他现在他说我不要一年读一遍，我每天读5章，就提前读，所以现在是这样读。那个 Julia 的妈妈也来，最后给我讲，他说他的那个女儿现在把那个读经的这些计划要背的圣经都在冰箱上都贴满了。那么这个就是说你有没有一个心，这个要读圣经的这个心啊，这个孩子神开窍，你要祷告，就是说啊，我有这个心，但是我好像时间也没有，心力也不够，各种情况，神会给你帮助，只要有这个心。
我们读圣经是就是在魂里上
造就，那在灵里上。哦，读圣经当然在灵里面。当然我们读的时候一定要思想，要我的思想。
读圣经时会不会只是在魂里面造就？就是我的知识增长很多，我知道的圣经知识很多，我觉得理解了很多，可是灵里还是没有长进。
啊，对，这个完全可能。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这样，这个读圣经啊，一定要知道圣经除了文字以外。它都有属灵的意义的，就是说你没有把属灵的意义读出来， 你读出属灵的意义就是要有光照和启示。所以有的人一读圣经就说，哎呀，这些圣经太对我帮助了啊，他觉得太好了，他又把圣经准备下来。所以我们都劝那个青年的弟兄姊妹用两支笔来做 highlight， 一个黄的或者一个红的，你读不懂的就画红的，读懂的你就画黄的啊，红的不懂的那么我们聚会交通你就可以问了啊，就是把圣经四年弄懂。我们今天读罗马书，今天我们读的有一部分就是把四年把它弄懂，那么以后这里头都有属灵的意义，就是一步一步了。今天讲到异星称义，讲到亚伯拉罕，就有开始就有一点加上一些属灵的意义进去了啊。那么这个还不是这个，是停留在这一个阶段，这是读圣经了。那么读圣经你怎么能够活出你的生命，活出神的生命呢？你很多我们很具体的嘛，别人说一句话对你不好，你马上就有一个反感，对不对？你里头就感情就受刺激了，不愿意了，你就想回应他了，这都是这都是我们个人都是这种情况。那么你怎么能够从这里头出来？这是需要光照了光照了你就知道。所以主耶稣对那个撒该讲，他说你快下来，今天我要住在你家里，这句话就把他点活了。他马上就说，我把我的财产的一半给穷人，这个不容易的。我饿着的时候才到室内，这个没有光照他做不出来的，这就是生命活出来了。今天我们就是怕一个传道人他把人带到自己的面前，这是最危险。哥罗西书的第一章告诉我们，我们要在基督里，要把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哪里去啊？引到神的面前。你只能把他带到神的面前去，他就活了，带到自己的面前永远活不了。
我觉得还有一个东西呢，就是我自己自己的教训嘛，就是说，因为我现在怀疑自己有没有得救，你知道吗？我相信很多基督徒都有这个经历，你一定要相信自己得救，就是说你不能去讲别人软弱，你不能讲那个人肯定没得救，这句话千万不能讲，但你自己得救你一定要相信的。因为这个今天圣经上已经讲了，耶稣已经就是说做一次完全彻底的一个挽回祭，那这个就是你一定要相信。为什么？你如果相信，如果怀疑自己没得救，那是谁在使阴谋诡计的撒旦控告他，那时候在控告你。其实你一旦就是说，假如接着讲这个例子，别人说你如果那一次你没有胜过罪，但你如果就怀疑你自己不是基督徒了，那你就正好中了撒旦的诡计了。今天很多传道人讲这种话，就是说，哎，我们有些基督徒啊，我们不知道他是假基督徒还是真基督徒啊，这个话我觉得千万不能讲的。
现在问题是节制，什么叫做节制？节制不是说你跟人有个传道人带领你说几句话，或者你心里怎样，节制就是说你一定要和主耶稣发生关系，就是你单独的要向主耶稣祷告，这个是最重要，不是别人引你祷告的这条路，你自己一定要向主耶稣祷告。
那我们那个节制就不算数了。
不，你自己，你平常有祷告没有？也要向主耶稣祷告啊。第一个，你要接受他做你的救主，你首先要是认识我是一个罪人啊。你向主耶稣认罪，然后你就接受主耶稣做救主，你说你的血那个洗净我的罪。你
不太清楚
啊。那么现在你清楚了没有？现在清没清楚了？
觉知是一种状态，不是一个行为，是吧？觉知是一种状态，不是一个瞬间的一个东西，它是一个状态，就是。
他们说是瞬间就特别感动。
对，那么只是说就算圣灵感动了你要做一个决志，那是可以的，没有问题，但是你自己不要把这个作为你的根据了，你只能说这是一个起点，我回去一定要和主耶稣发生关系，我要向他祷告。
那就现在人家问我是不是基督徒，我怎么说呢？
那就说你向主耶稣，你有没有向主耶稣认罪？
对，
罗马书第十章讲的，你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你就一定得救。
我是基督徒
了，对了，那就行了，好不好？
不要做到那两条。
得救和信也是基督徒，得救的信。
当然了，因信得救就是信嘛。那么你来读罗马不，新约读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你来读吧。 罗马书，不是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第二章第八节。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信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
好了，你看到没有？本乎恩也因着什么？因着信，好不好？你就得救了。本乎恩就是神给你的，这个恩里面就包括了神公义的做法，让主耶稣来为你钉十字架，担当你的罪，流血，洗净你的罪，这就是恩。也因着信，你信没有信这件事情？你信了，那当然就得救了。
那我还知道有些人他也受洗了，他也去过教会，然后他就不去了，他也